大家好，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郭宏老师。对于新科技、新商品、新需求，你不一定要第一个使用，但是你要做到及时使用。上一集的播客呢，我已经跟你谈完，在趋势浪潮之下，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领袖思维。首先第一个思维呢，就是你需要有远见的能力。远见可以帮助你站在未来看现在，让你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确保不被时代给打败。而要有像鹰眼一样的远见，它有三个基础，分别是洞察力、判断力、学习力。上一集呢，我已经跟你谈完洞察力了，一种可以看穿事物、透视方法论背后底层逻辑的能力。有兴趣，你可以再去复习一下。那么本集的播客呢，接着要教你掌握犀利的洞察力之后呢，你还需要具备判断力。有了像猎狗一般敏锐嗅觉的判断力，那你的远见就能够更上一层楼。所以呢，具备远见的第二个能力就是判断力。这个判断力啊，要怎么修炼呢？判断力由好奇心加勇于尝试这两个要素所组成。你要对所有微小的改变做出反应的能力。你肯定听过，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变化速度之快，常让你感到措手不及。若你有这样的体会的话呢，那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哦，以前变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变化就是你的生活。为什么你要锻炼判断力？因为呢，你不及早发现变化，你又如何因应变化呢？也还好，因为变化的够快啊，让许多判断力不足的企业惨遭淘汰，顺应变化的企业顺势而起，抢占了变化的红利。也就是说呢，当你具备敏锐的判断力，你不但可以保有竞争力，还有机会提早抢占山头，达成规模经济。什么是规模经济呢？我举例说明，若你带的团队够大，那你的谈判筹码就大，像是你更能够以量制价，更能够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举个外卖的业务，你就会知道，根据 Statista 平台的资料，全球线上食物外送的产业共有 9.7 亿名用户，整体的经济规模将在2019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约是3兆台币。预计呢，未来5年的年成长率呢，将达到 10%。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商机呢？这主要是 Y 世代的年轻人逐渐变成了消费主力。Y 世代呢，又称为千禧世代，一般呢指的是1980年代跟1990年代出生的人。加上呢智慧型手机应用软体，也就是你常下载的各种 APP， 更加的人性化了，所以呢引爆了大商机。2007年11月呢，贾伯斯啊，他设计了一只手就可以操控的智慧型手机，颠覆了当时所有人的想法，到现在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现在的生活模式。而在当时，有人抗拒，也有人接受，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有的抗拒改变，基本上呢就是墨守成规，不是不对，而是没有判断力，那很容易跟不上时代，最后被迫改变。什么意思呢？你是可以啊，不用智慧型手机啊。问题是，你一旦你的传统手机坏掉了，老板除了智慧型手机之外，他也没有其他手机可以卖你了。这就叫做被迫改变。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洞察力，已经失去了商机，又没有判断力，那跟坐以待毙又有什么不同呢？反之，若是你具备判断力，那你就可以及早做出反应，甚至从中发掘新商机。你看现在的美食外送的业务，例如你点过的 Uber Eats 啊、Foodpanda 啦、业绩量的惊人，这不就是这些商人顺应了变化，并且及早做出反应，才成就他们今日的成功吗？好，那么判断力这么重要，那应该怎么锻炼呢？我前面提过，判断力呢由好奇心加勇于尝试两个要素所组成。第一个，好奇心比较简单。一，好奇心。我很喜欢一个寓言故事，就是呢有一个守城的卫兵拿着弓箭对着底下包围城池的敌军奋力反击。这时候呢，后面呢就有一个人拿了一挺机关枪要给他。那这个卫兵呢大声的呵斥说啊，你现在别来烦我，我哪有时间管你那些新玩意。故事说完，那么面对了这个大军兵临城下，生死交关，或许这个时候要卫兵放下弓箭来听你讲话，时机点不对。但是我可以确定，若是用机关枪来扫射的话，那胜率的几率是高很多的。所谓的好奇心呢，就是当变化来临的时候，你具备探究的精神。具体的做法是关注各种新科技、新行业、新需求。二，勇于尝试。当你发现了新科技、新行业， 或是新需求的时候，你愿意当一个早期大众者，你才能够跟上时代的脉动。什么是早期大众者呢？我先来跟你讲一个案例。2016年7月，一款游戏产品快速的流行起来，叫做精灵宝可梦 GO、叫做 Pokemon GO。 游戏发布第一周就有750万的玩家下载，一周后呢达到了巅峰，2850万人每天平均游戏时间 1.25 小时。可是呢，精灵宝可梦 GO 呢却只红了几个月，十周之后呢，这股热潮就退下去了，在短短一个月内流失了1500万名玩家。另外有一种产品呢，是雷射键盘，也就是呢，透过红外线投影在桌上，你不用有这个实体键盘，就可以打字输入的一种虚拟键盘。一问世的时候呢，也是红得不得了，可是也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你需要懂一个名词，叫做技术采用生命周期。什么是技术采用生命周期呢？这是呢，美国作家呢，杰弗里·摩尔呢，在1991年所提出来的理论。之所以这些火红的产品呢，一系陨落，那是因为他们掉进了死亡之井，爬不上来了。那么播客录音呢，我无法画图给你看，不过呢，你倒是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技术采用生命周期，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图的。那么技术采用生命周期呢，是新技术推向市场之后呢，必须面临的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面对不同的消费者。第一阶段面对的是创新者，创新者呢，天生对新科技就充满了好奇，他们一直在搜寻，所以呢，并不是你找到他们，而是他们找到了你。他们甚至愿意参与创新，这群人呢，大概占所有用户的 2.5%。第二个阶段面对的是早期采用者，你朋友中呢，一定有那种特别懂3C产品的，或是特别懂车的，他们是意见领袖，他们享受新科技的优点时，也包容新科技的瑕疵，这群人呢，占整个市场的 13.5%。获得这群人的认可呢，你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啊，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代表大众。第三个阶段才是面对真正的大众，摩尔呢称之为早期大众，他们只关心需求，根本不关心技术，所以呢，相对于现有的产品，你的技术必须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必须要反复验证稳定可靠，他们才会购买，这群人占整个市场的 34%。 早期采用者呢和早期大众之间有一个死亡之井，若是没有办法众生一跃，把意见领袖喜欢的有趣的科技变成普罗大众喜欢的有用的产品，就是这些忽然很红的产品瞬间陨落的主要原因。第四个阶段面对的是后期大众，他们呢更加的保守，对风险更敏感。你周遭的人呢都用呢呼叫小黄或是 Light Taxi 叫计程车了，他们还是习惯打电话叫计程车或路边拦车，这群人呢也占整个市场的 34%。 那第五个阶段呢，面对的是落后者，他们对所有的新科技充满了敌视，你试图说服他们使用行动支付，却发现他们居然还只用现金，连信用卡都不用，这群人呢占整个市场的 16%。好，那么理解了什么是技术采用生命周期之后呢，你应该怎么运用这个理论帮助自己在好奇心之后勇于尝试呢？你一看就知道，当发现了新的科技，未曾看过的新商品，你的好奇心已经让判断力的第一步启动了。接着你应该等一下，等什么呢？等这样的新商品新科技可以通过死亡之井，然后你要立刻当第三阶段的早期大众。唯有经得起死亡之井的考验的新科技新商品，你的采用才能够具有延续性，也才算是真正跟得上时代。我常说呢，掌握趋势才能彰显优势，趋势都已经铺天盖地的把你包围了，你还在那边固步自封，你要怎么样带领好团队呢？特别是你有没有发现三种改变让你的经营变得比较困难呢？一、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前觉得储蓄险很棒，现在储蓄险都已经快要消失了。二、消费族群改变，以前爸妈做决定，现在说哦，这要问过我儿子耶。三、消费方式的改变，以前跟你买，现在他可能对着手机 APP 讲就能够买到保险。既然诸多的改变不可逆，那与其螳臂挡车的抗拒，不如及早判断做出反应，这就是我要你身为领导人必须锻炼的能力。不过呢，你的远见在具备洞察力与判断力之后依然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再锻炼一种能力，叫做学习力，这我在下一集再来教你。最后呢，帮你做个结论，远见呢是一种尽可能接近未来的一种推理能力， 若是你更精准的预测未来，你就等于能够站在未来看现在，这样你的方向与准备才会正确，以确保你不被时代浪潮给打败。那么要具备远见的能力呢，基本需要这三种能力：洞察力、判断力、学习力。用洞察力看穿事物底层逻辑，再用判断力超前部署，提早准备。本集播客呢，教你锻炼判断力。你需要用好奇心加勇于冒险来锻炼。好奇心就是当变化来临的时候呢，你具备探究的精神。具体做法是呢，关注各种新的科技、新的行业、新的需求。勇于冒险呢，是你要懂得技术采用生命周期，然后呢，你能够当一个早期大众。你发现的新商品、新科技，你不一定要第一个使用，但一定要懂得及时使用。这个及时就是这个商品它经过了死亡之井的考验。一旦你发现的这个商品、需求、科技跨越了死亡之井，你应该立即采用，这才是你领袖应该具备的判断力。我是雷龙式销售第一人国华老师，期待下周一起与你共同学习。对了，如果你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请你复制网址分享在你的脸书，并截图与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我们就给你文字档哦。拜拜。